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我和同修们交流分享的题目是开智慧眼，得光明身。无量寿经必成正觉第七品中的集诵中有这样四句话：开彼智慧眼，获得光明身，闭塞诸恶道，通达善趣门。这四句话对于我们修行人来说，尤其是对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同修们来说，都是非常迫切需要的。我们先来说说第一句，开彼智慧眼。智慧眼是五眼之一，《金刚经》曰：“如来有五眼，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、佛眼。”智慧眼就是慧眼。那有同学听到这儿，可能会问说：“老师啊，那个慧眼的后面还有法眼、佛眼，那不是更高级吗？为什么不说开彼法眼和佛眼呢？”我告诉大家这个答案：因为法眼消业，佛眼灭业。那消业灭业靠什么呢？靠智慧。智慧就是戒定慧，智慧现前，不但能消业，而且能灭业。所以说，开彼智慧眼很重要。开就是开佛之见，诸佛如来出现在世间，唯一的大事因缘就是开佛之见。诸佛开示佛的知见，众生悟入佛的知见，众生具有佛的知见，即是开发了本有的智慧德相，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开彼智慧眼。眼之用为戒，故常以眼表戒，经常有这样的表述：般若如目，眼目那个目。这就是说，六度里般若就好比是眼睛，其他的五度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如盲。哪个盲呢？盲人的那个盲，看不见。这话意思很深，不太好理解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简单解释一下。这前面的五度啊，如果你没有智慧，可能有这两种情况。一是你做对了，这五种都是世间的福报；如果你做错了，这五种都是世间的罪过。如果你有智慧，你就完全明了，完全通达了，不至于做错事情。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都需要智慧。比如说布施，真有大施主啊，百万千万的布施供养，供养对了，护持正法，功德无量；供养错了，助长贪念，断其法身慧命，害人不浅。更有甚者，助纣为虐，造极大罪业。施者、受施者，双双造的是地狱因。布施真的需要智慧，没有智慧的布施，布施的越多， 造的罪业越重。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有人不辨是非，网上挂个啥就盲目的跟着转发，这就是因为没有智慧眼。人家造罪业，他跟着当帮凶，人家下地狱，他随后就跟进去了，自己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入地狱的，你说可怜不可怜？再比如持戒，持戒也得要有智慧，有智慧才能知道这个戒应该怎么个持法。有智慧的人知道每条戒律都有开、桌、持、饭，没有智慧的人该持的时候不持，该开的时候不开，死在戒条上了，完全错了。还有一定要懂得持戒的目的是什么，持戒的目的是因戒得定，要知道持戒是帮助你得定的。没有智慧的人不知道戒律是干什么用的，天天拿戒律去戒别人，批评这个犯戒，骂那个不守戒，他不知道戒律是戒自己的，不是戒别人的。这样的人虽然是受了戒，但他得不到定，不但得不到定，还因为批这个骂那个造了不少口业。想一想，我们真的持戒了吗？没有。真正持戒的人不造口业。还有的人自以为自己的戒行很高，宣扬自己持戒持得好，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是让别人赞叹他，供养他，拿戒律去骗别人，造作罪业。遇到这样的人要提高警惕，不要上当受骗。所以哪样都要有智慧，有智慧的人心是清净的，心是不动的，他所做的没有一样不如法。有智慧的人不会闭着眼睛跟风跑，轻而易举就上贼船的。没有智慧的人常常犯过，自己还不知道，这叫愚痴。所以开比智慧眼比什么都重要。宗门有两句话，参方须具参方眼，看教须具看教眼。参方是什么？参是参学，方是实方。我们是凡夫，没有办法到上下，所以我们只有八方，四面八方。参方需要智慧，没有智慧参方，好东西没学来，坏东西都学来了。教是什么？教是经典，你读经要有读经的眼，这个眼能看见什么？愿解如来真实义。你没有智慧，看经完全是按照你自己的意思，不是佛的意思，用自己的意思看经往往是错解、误解、曲解如来真实义。读书千遍，七义自见，这个自见才是佛的真实义。自见是自性的自然流露。怎样才能具有看教眼？你要明了，佛讲经没有意思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八相成道，住世80年，释迦牟尼佛从来没有起心动念，49年讲经说法， 没有说一个字，你能理解吗？你说看这个经上有这个意思，有那个意思，意思从哪来的？没意思。佛没意思，你哪来的意思呢？我们应该怎样看教？就是应该怎么样看经典？一句话，离心意识。大乘起心论里，马明菩萨告诉我们听经，不要执着言说相，不要执着文字相，不要执着心缘相。比如你看经典说，我知道佛说的是什么意思了，这就是着了心缘相，这不是佛的意思，不是佛的真实意，没有意思是佛的真实意。如果我们能够按照马明菩萨教我们的方法看经，会得到什么样的效果呢？会得定。看经也是修定，定到一定程度就豁然大悟了，大彻大悟之后，你才知道经里的真实意。听经也是这样，佛当年在世天天讲经，听讲经要用什么心？也要用马明菩萨教的这套办法。听经不要着音声的相，语言音声不要执着，不要去理会它，不要执着文字相，也不要执着心缘相。看经入定，听经也入定，定能生慧。听经会开悟，我们听经听了几十年没开悟，为什么？着相了。我们听的是法师讲法的音声，着了相，又看到屏幕上有字幕，着了文字相，所以我们听的是皮毛，佛真正的意思没听到。真正佛的意思就是自性，自性里头没有意思，所以佛的视线，佛的说法也没有意思。佛说法没有意思，佛说法有无量意，这两句话你能理解吗？如果说佛法难，就难在这里，不好理解。参方眼，看教眼，谁有？原教抽咒菩萨，这个高了。古时候确实如此，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境界，不敢讲经，当然更不敢著书，那怎么办？不能离开老师，老师带着你，老师要把你带到开悟，你开悟了，古时候叫出师，现在叫毕业，毕业了你就可以离开老师了，你可以独立了。为什么？你有这个能力了，就是你的智慧眼能够辩证邪正是非善恶真假，你有这个能力了，你可以出去参学了。这个时候老师叫你多看多听多接触，你可以广学多闻了。参方是什么？就是你开智慧了，有资格出去参学了。华严经里善财童子的53参就是这个样子。宗门教下，老和尚教人参学，要离心意识参。什么叫心意识？第八识，烙印象；第七识，执着；第六识，分别； 离心意识，离心不落印象很难。我们可以从离第七意识不执着，离第六意识不分别下手。这两个比离第八意识不落印象相比起来稍微容易些。不要有分别心，不要有执着心。听经，你听两个小时，这两个小时是在修定。定慧等学，一举双得。不分别，不执着是定，听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是慧。看经、听经都是如此。佛说法是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。我们看经是看而无看，无看而看。我们听经是听而无听，无听而听。这就叫会看会听。你会吗？记得2000年我刚开始听老法师讲《无量寿经》，那时候是鸭子听雷，一点听不懂。好在我是听不懂，也接着听。我不琢磨，因为我笨，我琢磨也琢磨不出来，就是一遍一遍的听。近20年，大概听了有180遍了吧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听而无听，无听而听。如果是，那是我运气好，歪打正着，让我碰上了。有人看《华严经》，把它当小说看，他们说写得真好，内容丰富，想象力很强，等等。他是从这个角度去看《华严经》的，他也能说得头头是道，但是他说的不是佛法。为什么说他说的不是佛法？因为他说的那一套，你听了不会开悟。你听了个会开悟的，那叫佛法；听了不会开悟的，那不叫佛法。所以，佛说法是有条件的，它是因人而异的，浅深广狭各有不同。佛以一因而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。这里头妙意无穷，一字一句圆融含摄一切。所以佛法没有意思，佛法有无量意思。它要有意思，它是死的，它就一个讲法，一个意思。为什么古大德注经，同一部经，每个人注的都不一样，每个人注的意思都不相同？所以同一部经有很多不同的注解，以《金刚经》的注解为最多，大概是有500多种。这些大德所学习的、所注的都没有错误，都能帮助后学逐渐契入境界。佛门有个名词叫聚眼，参方须聚参方眼，简单的讲就是聚眼，你具足慧眼，你才有这个能力。慧从哪里来？慧一定从清净心来。一个人平时言谈举止端正庄严，这个相是智慧相。言谈举止轻率浮躁是没有智慧的相。中国古人有所谓的吉人，这个人吉祥是说他有智慧有福德，这种人言语少。 不是有这样的话吗？叫做贵人羽化池。他的举止稳重、温柔、慈悲，反面的就是浮躁。浮躁是心，外在的表现就是肢体动作多、言语多，身心都定不下来。对于这样的人，佛因材施教，教他持戒，就是从守规矩做起，先从身稳重做起，然后再慢慢教你修定。宗门没开悟是不准你看经的，为什么？这有它的道理所在。你没有开悟，看经是胡思乱想，不是如来真实意。你得定开智慧了，可以看经，看经会帮助你开悟。所以没有定功你不能参学，有定功的人可以参学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定功的人参学，不定他能遇到什么样的人，什么样的机缘巧合了，你会豁然大悟，你明心见性了。所以都得要有基础，没有基础不行。依照这些个理念来要求，我们这一代可能找不到这种人的。黄念祖老居士告诉老法师，参禅不但没有看到开悟的，得定的都看不到了。像虚云老和尚那样的人现在都没有了。黄念祖老居士曾经这样说过，从这个时代以后，只有念佛求生净土，净土法门三根普被，立顿全收，真正相信，真正发愿，决定得生。其他法门好看，得真实利益很难，要求的条件太高。那个法门不是不好，我们赞叹，我们尊重，我们自己回想一下，做不到，自己一定要量力，要知道自己的能力。我们连五戒十善都做不到，这样的根性除了老实念佛以外很难成就。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都要断烦恼，要消业障，唯独这一门他不要断烦恼，不要消业障，所以我们才有能力，有这个机会往生净土，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法界。这个好处除净土法门之外找不到第二家，这是我们必须认识和珍惜的。什么人是具眼之士？原教初住以上41位法身大士。大家一听，哇，好高啊，可望不可及啊。错了，不但可望而且可及，我们也能做到，我们也能成为具眼之士。怎么能做到？老实念佛求生净土，只要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在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下，皆作阿惟越智菩萨。阿惟越智菩萨就是具眼之士。我们和41位法身大士同类，我们今天不求别的，只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如果你还喜欢这个法门那个法门，喜欢这部经典那部经典，怎么办？到极乐世界再学，现在先不学，别浪费时间，别浪费精神，在这个世界一心一意老实念佛，一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 想学什么都行，决定满你的愿，你决定不会失望。华严离世间品中讲了十种眼，大制度论里说有五眼，解释为眼，即照烛之意，因为烛是明亮的。瑜伽师地论对眼的解释是，能观众色，故名为眼。色就是物质现象，能够观察物质现象，这叫眼。眼是总名，从用分别则有五种。从眼的作用上讲，有五种讲法。佛经上常讲的五眼圆明就是这个，大制度论和金刚经上都是这么说的。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五眼。第一种，肉眼，是肉身凡夫的眼，欲昏暗，欲阻碍，就不能见，能见一切色。这个肉眼，假父母气血所成也，即人中能见之眼。我们现在这个肉眼，这是父母所生的。这个眼有下面几个特点：一，见近不见远，近的看得见，远的看不见；二，见前不见后，前面看得见，后面看不见；三，见内不见外，这个内外好比房间，里面能看清楚，外面不能；四，见上不见下，因有色质障碍故也。色是物质，物质有障碍。第五，见昼不见夜，白天有阳光看得见，夜晚没灯光看不见，这是肉眼能见有限。第一种，肉眼。第二种，天眼，是天人的眼，远近昼夜都能看得见，能见一切众生之心。天眼为诸天因修禅定而得也，此眼远近前后内外昼夜上下，它通通能见得到。因为什么？它不是物质，它没有物质的障碍，这是天眼。天眼有报德的，有修德的。我们这个世间人生到天上，自然就有天眼。天人有五通，其中一通就是天眼通。鬼道众生也有这个能力，鬼道众生的天眼是报德的，世间人的天眼是修德的。世间人修禅定，小禅定天眼就开了，他能见的见量比我们高明，但也不是很大，他能看到几千里外、几百里外、几十里外，他能看见。修定的人定功大小不一样，他的能力大小也不一样，这是天眼。肉眼跟天眼是世间凡人。第三种，慧眼，是声闻的眼，能看破假象，识得真空，能见一切众生的诸根境界。慧眼为二乘之人，以所得慧眼观一切法皆空，不见有众生相， 即灭一切异相，舍离诸浊，不受一切法。这是声闻缘觉，就是阿罗汉。辟支佛他们得到的是慧眼，就是修定。在楞严经上我们看到，阿罗汉所修的九次地定超越世间，世间定是四禅八定，它比八定还要高一层，第九定超越六道轮回，慧眼开了。慧眼开了能看到什么？看到一切法皆空，看到一切法的本体，万法皆空。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阿罗汉和辟支佛证得了，所以他不见有众生相，即灭一切异相，这些他都不执着，都放下了。他也不受一切法，把一切法通通放下了，入偏真涅槃。没错，是正果了，不起作用，对自己不能提升，对众生一点好处都没有。众生着有，二乘着空，他住到空里面去了，一切法空，就是偏真涅槃，知空不知有。第四种法眼是菩萨的眼，能彻了世出世间一切法门，能见一切法的实相。菩萨有法眼，菩萨为度众生，以清净法眼遍观一切诸法，能知能行，为因行是法，亦知一切众生种种方便门，令修令证。菩萨正得的叫道种智，道是道理。这个一切现象，佛经上常讲的三界、十法界、一正庄严，这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什么道理生万法？这些万法有什么意义？这些阿罗汉不知道，阿罗汉只知道万法相由体空，相是怎么有的他不知道，他只看到体是空寂的，他着了空。菩萨智慧比阿罗汉高，因为菩萨知道是一切法空，所以他不执着。一切法是怎么有的，他通通明了，他不会堕到偏真涅槃去。他跟这些众生和光同尘，生活在一起，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。这是菩萨的特点，他能度化众生，他能够影响众生，不受众生的影响，这太高明了。这是菩萨的法眼，对于一切众生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他都知道，所以菩萨说法能够契机，能帮助你解决问题，解决现在的问题，解决未来的问题，他通通有这个能力。第五种佛眼是如来的眼，有了佛眼便兼有前面四种眼，就是五种眼你都具备了，能无事不知，无事不见，一切法中佛眼常照，能见如来之实力。不知道大家忘没忘如来的实力是什么， 过去和大家交流的时候曾经详细的给大家介绍过。佛眼畏惧前四眼之用，无不见之。如人见极远处，佛见则为至近。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，我们人的肉眼看到极远的地方，佛眼看好像就在眼前。这个极远远到什么程度，现在的天文学家借助最先进的仪器看到宇宙的边缘，我们肉眼看不到。佛看到宇宙的边缘就好像在眼前。我们现在知道了，圆教初住菩萨就证得了佛眼。金刚经上说，41种佛叫诸佛。那41种佛是什么？就是华严经上讲的41位法身大士，他们通通都是无眼圆明。时间没有了，在那个境界里头，时间没有了，空间没有了，空间没有了，远近没有了。佛给我们讲的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的世界，距离我们这个地球有多远？10万亿个佛国土，一个佛国土，至少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。距离我们是10万亿个大千世界，在释迦佛和法身菩萨看来，就在此地，没有眼睛，空间没有了，时间没有了，先后没有了，10000年前就在眼下，就在当下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预言家的预言并不一定可靠。什么可靠呢？诸佛菩萨在定中的境界可靠，他们讲的话靠得住。但是这些人说不说？不说。他真知道，为什么不说？说了对你们没有好处。诸佛菩萨所说的对众生决定是有利益的，决定是有好处的。诸佛菩萨没有废话。有这样一段话非常重要：人见幽暗处，佛见则为显明，乃至无事不见，无事不知，无事不闻，闻见互用，无所思维。这里所说的无所思维是什么？佛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一切皆见，这叫佛眼。圆教初住以上，别教初地以上，都是这个境界。我们念佛念到极乐世界，我们到了什么程度？我们到了什么境界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无眼圆明。下下品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都得了佛眼。为什么呢？升到极乐世界，相貌体质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，阿弥陀佛有佛眼。如果我们的眼睛跟阿弥陀佛不同，那就是不平等，那不是佛的本愿。佛的本愿是每个到极乐世界的人都跟他一模一样， 智慧相同，神通相同，道理相同，没有一样不同。所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成佛去了，这是我们要争取的。华严经上讲了十种眼，除了我们上面所说的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、佛眼之外，还有智眼、光明眼、出生死眼、无碍眼、一切智眼，合起来就是十种眼。下面再给同学们介绍一下后面的五种眼。第六种，智眼，智慧之眼，能彻见真理，智眼坚住法故，对于变法界、虚空界万事万物通通清楚，通通明了。第七种，光明眼，光明眼见佛之光明，41位法身大士的光明都能见到，并知道他是哪个等级的。全教菩萨也有光明，声闻缘觉也有光明，天人也有光明，人也有光明。现代人称这种光明叫做磁场，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磁场。练气功的人讲气，其实就是佛法讲的光，每个人都有，大小不相同，颜色不相同，最好的颜色是金色的，白色、黄色也都好，如果是灰色的、黑色的，就是身体有病。练气功的人能看得出来，佛菩萨比他们高明多了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的法眼、你的佛眼能够普遍观察十方世界有缘众生，他们的心理状况、身体状况你完全了解，你真有能力去帮助他们，去度化他们，接引他们往生极乐世界。说到这个光，有很多人拿这个东西骗人，干什么呢？给人家治病。比如说他告诉某某人说，你现在啊身上是灰气啊，再说严重一点，他告诉人家你现在是满身黑气。那满身黑气到了什么程度呢？这个人不久就得死了。这个他为了什么呢？他真的会看吗？咱们不否定他，也许他能会看到一点儿，但是你能不能跟人家说，你怎么说，你的发心是什么，你的目的是什么。有的人一听说自己身上是灰气黑气，他就害怕呀，他就问呢，我有这个灰气黑气，你有没有办法给我解，给我治？那这个人目的达到了，说我有办法给你治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就用他所谓的办法给人家治。能治好吗？治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发心就错了，他的发心不是去救人，不是救人生命。再说他有没有这个本事，那都很难说。但是有一条啊，那个人被吓住了，让他给解决这个问题啊，那能白解决吗？花钱呗。所以有些人用这个骗钱的现象非常多，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，这个身上这个气有没有？刚才我说了，就是我们佛家讲的光， 这个光是人人都有的，只是大小不同，颜色不同，这个是真的。我告诉你们一招，如果你们要认真的去做去学，也会看，不是他会看，我会看，你不会看。我告诉你们怎么看，比如说一个人坐在你对面，你半闭着眼睛，不是全闭起来，也不是不闭，完全睁着，那你是看不着的。半闭着眼睛，你看这个人的头上，他确实是有光啊，那个光高矮不同，有的人矮一点，有的人高一点，但是人人都有，那不是说哎谁谁他没有，不是这样的。如果有人说你没有光，那他也是骗你。哎，这是一种方法。如果这个你用用，你觉得你看不着，不好使，这个需要有一定的功力。我再告诉你一个简单方法，看手指头，你把手指头放在比较暗的地方，比较暗，你放在这个光下你看不着，放在比较暗的地方，你把五个手指头张开，然后你这样看，也是半闭着眼睛看，你晃动你的手，你就看每个手指尖有一个光柱，就跟你手指头，每一个手指头有一个光柱，你手指头动，那光柱也跟着动，所以你会看得很清楚的。有的光短一点，有的光长一点，这个是基本上人人都可以看得到的，除非你方法不对，我告诉你们，半闭着眼睛，把手放在比较暗的地方，然后五个手指头给它张开，你这么晃荡着看，你会看到那光的。这个手指头的光一般来说都是白颜色的。反正我看我的手指头光是白颜色的。我告诉你们，过去我看我手指光大约是这么长吧，能有一巴掌这么长吧。现在它长了。现在如果我要仔细去看呢，这么晃荡看，应该是有一尺左右。所以说好好念佛，你身上的光它会长的。我这两天说过一句话比较重，我说咱们念佛的人呢，如果今天被这个附体，明天被那个附体，那是学佛人的一种耻辱。你要真正的念佛人，你整个光柱给你照着，不说有什么金钟罩吗？那是世间的说法，那我们说呢，就是佛光给你照住了。反正我感觉到我是在佛光的铸造之中。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同学给我打电话说，刘老师啊，你们家干啥呢？我说怎么的了？他说我看你们家怎么满屋都是光啊。我就心里想，你有神通啊，你离我那么远，因为他虽然在哈尔滨住，但是他离我家挺远的。他打电话跟我说的，他说哎呀，你家里满是佛光啊，这是一件事儿。第二件事儿，他就说，刘老师啊，你家请客啊？我说没请客，我说我没有请客习惯。他说我怎么看你家那么多客人呢，好多好多呀。我说我再请客我能请几个，我怎么能请好多好多呢？他说我觉得你家那客人都坐不下，满满登登的。我说那我不知道。那我后来我理解了，他说的是不是我家的无量无边的众生啊，看不见的众生在那儿。因为我家这面是念佛机开着，那面是讲经，愿意听经的听经，愿意念佛念佛，是不是很多众生喜欢他就去了，这个我说不清楚啊，这不是迷信。所以说遇到一些具体事儿啊，要具体分析，你别哪不舒服了你就找这样的人去看，你不纯粹被人家忽悠吗？人家是给你看病吗？是看你的钱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刚才说的是第七种眼吧，光明眼。我们再接着说第八种，出生死眼，是越说越高级啊。出生死眼见涅槃，就是见到自性，明心见性， 要的就是这个眼，这个眼能见性。第九种，无碍眼。无碍眼，所见无碍故。你就听这个词儿吧，无碍，那就没有障碍呗。这是今天科学家所说的。说什么呢？说宇宙之间只有三种现象。第一种，物质现象。第二种，精神现象。科学家称之为信息。第三种，自然现象。科学家称之为能量。对于这些现象，你都一清二楚，不需要学，全看得清楚，看得明白，看得清楚，听得清楚。宗教里称这位全知全能，又一个新的名词，全知全能。上帝还没有全知全能，他没有五眼，只有天眼。你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超过上帝。有的人不欣赏上帝吗？你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超过上帝了。你为啥不去西方极乐世界呢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不单有五眼，可能你十眼都具足了。上帝才只有天眼呐。第十种，一切智眼。一切智眼又曰普眼，见普门之法界。这句话你听懂了，你就知道这个智眼，一切智眼是什么？是普眼啊，普遍。那这个普是什么呢？普是普遍，门是法门。换一句话说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你一点障碍都没有，你全都能看得见。华严经讲的十眼，谁具足？41位法身大士通通具足。说实在话呀，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前，我们就像瞎子一样，除了肉眼之外什么都没有。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不但无眼，华严讲的十眼你都具足。十种眼全是自性里头本有的，不是从外面来的，只是我们迷而不觉。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得到阿弥陀佛威神的加持，听到阿弥陀佛讲经说法，我们觉悟了，明白了。这一觉悟一明白，十眼就恢复了。有这样几句话，盖为众生昏茫无知，不识本具佛眼，反自认为盲，不知道自己有。这就是自认为盲，将佛眼推向佛边，以为佛有，我没有。其实我有，你也有，他也有，每个人都有，只是自己迷惑颠倒，不知道。我们要是不学习大乘经典，怎么会知道这个？学大乘经教，我们才明白，原来我们跟佛没有两样，佛有的，我全有。我们今天用什么方法来恢复？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念佛往生这个方法，是所有法门里的第一法，人人都可以学，不必具备任何条件，只要你相信，你愿意去，你肯念佛就行了。你看条件就是这么简单。 第一句开笔智慧眼，我们就说到这里，还有几分钟跟大家就算聊聊天吧。因为这一节课如果是这个专题用一节课讲有点紧，所以我把它分成两节课来讲，还剩四五分钟的时间。告诉大家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这一个专题，今天这节课和明天这节课内容比较深，理上的东西多一些。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因为我这次讲是分三个档次啊，就是说根性吧，下根、中根、上根。这次讲的上根的东西、中根的东西多一些，下根的东西也不少。你比如我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讲的东西，这三根都可以受用。哎，你只要把问题解决了，念佛功夫得力了，你不就受用了吗？今天和明天这节课的内容，应该说上根人的东西要多一些，中根能听懂一部分，下根可能能听懂10%左右就不错了。但是不要着急，因为什么呢？我这次讲，我如实的告诉大家，因为年龄一年比一年大了，身体确实我自己知道有些弱了，我还能给大家讲多少次我不知道。我是怎么想的呢？我不能只让我的同修们转恶为善我就满意了，也不能让我的同修们转迷为悟我就满意了。我最后的目标一定是希望我的同修们转凡成圣。转凡成圣是什么意思呢？告诉大家该做佛了。怎么样做佛？这个是最高档次的了。就我这个水平，我这个能力，我讲到这儿，我自己认为是最高档次了，不是人家的最高档次啊，是我自己的最高档次。我就要把我所知道的尽我所能通通的都倒出来，我是一点不会保留的。如果以后我还有机会还有能力再跟大家说这些，那没问题，我不会偷懒的啊。但是以后是什么样情况我不知道，我就是做好每一天，做好当下。我今天能给大家说这些我就说这些，明天我给大家能说那些我就说那些，反正我把我自己的低级的、中级的、高级的东西我全都如数的交代给你们，希望同学们能够理解。别一听，哎呀，刘老师你今天讲的我也听不懂啊，怎么这么多新名词啊。我告诉你一个方法，多看几遍文字档啊，听真的不容易听懂。看文字档没有个5遍10遍的，我今天讲的课的内容，中档水平的、低档水平的真的不容易听懂，这我告诉你们都是真话。但是不要气馁啊，慢慢来，我尽可能说的更直白一些、简洁一些。但是有些理念的东西吧，不允许你去怎么说呢，哎，这么变那么变，有些理念的东西必须得尊重原文啊，就是这个我跟大家说明一下。今天这节课就交流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